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Iris。
大家好，我是 Macario， 大家过得还好吗？非常期待这个时间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开心再次跟大家一起查经。
大家好，我是约瑟弟兄，很开心再一次见到大家。
大家好，我是 Emma，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学习。
好，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期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使徒行传》。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安山塔兹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分享过程中满得恩典。那今天的题目叫做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三章十一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
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今天的题目叫做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三章十一到十六节。那这次我们一起学习的有五点啊，第一个是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第二是看到天生瘸子健全的奇迹发生，众人的反应是什么，第三是谁杀死了耶稣，那耶稣的死与我没有关系吗，第四彼得说是什么让这个瘸腿的人健壮了全然好了呢，第五通过今天的分享你得到了什么或是有哪些应用呢。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点，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经文背景。在上一节课我们学到彼得、约翰奉耶稣的名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他是天生就不能行走的人，而他们使他站立起来，然后并且走进圣殿赞美神，然后百姓就因着这个非常的稀奇惊讶，发生了今天的一些事情。
是因着这个光景呢，正进入祷告圣殿祷告的犹太人看到这一幕呢，感到非常的惊讶。那今天呢，我们将看到的是彼得如何向他们宣告这个福音。 那我们接着看第二个问题点，是看到这个天生瘸子健全的奇迹发生，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马卡利奥弟兄可以分享一下吗？
好的，那众人呢，首先是看到这样非常神奇的场景，全都跑到他们那里去，
是，
然后呢他们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并且定睛去看他们。那这样的总体来说，就是他们被这个场景感觉到非常惊讶，非常稀奇，并且要看一看他们是谁，然后发生了什么，这种感觉。
是，总结就是，其实今天就是经文的这个简短的缩写，就是跑到他们那边了，然后感到非常的稀奇，然后非常稀奇就定睛看他们啊，怎么回事，是谁让这个事情发生了，看看这件事情的主人公是谁。
是
好，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里的经文，就是谁可以讲一下，就是今天发生的这个故事的这个场所是哪儿呢？是所罗门廊下，对吧？
对，是的。
那约瑟弟兄，你可以能对这个所罗门廊下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吗？
好，那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圣殿就是前一段的一个走廊是它的附属建筑，那这个所罗门廊下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所罗门在建造圣殿完成的时候呢，就是此后经过了数百年的时间，经常发生战争，然后这个圣殿啊经常被摧毁，然后经常翻修。那在公元前37年的时候，就是大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呢，就修建这个圣殿，并且仿照当时所罗门建造的建筑的风格，又重新修建了这个走廊。那这个走廊呢，就是称为所罗门廊，也称为王廊。
那就是希律大王是为了讨好这些以色列人建的这个圣殿里边的一个附属的建筑，是吗？
对，它是只有左右的柱子还有屋顶，没有墙这样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用来干什么呢？就是它常常用来开会啊，然后审判案件，做买卖或者讲课，也是教师可以自由讨论啊讲论，也非正式的一个对话的一个场所，
像有点像广场的感觉，但是有一个屋顶，
有屋顶和柱子，
是
有遮风避雨的地方。
那之前应该耶稣也在这里边，在这个廊子里边进行过什么，跟这些犹太人进行这样的辩论啊，什么传道，应该也进行过，是吧？
对，就修殿节时，耶稣在圣殿里，所罗门廊下行走。那犹太人围着他，问他是不是神所应许给世人的救主呢？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这个地方。那耶稣受难后，使徒彼得同样也在这个圣殿的门那里医治了一个瘫子，出生就瘸腿的一个人。
对，就是今天讲了这个。
对，就是今天讲的这个故事。那就是这个病人得到医治以后呢，他和那个彼得、约翰就一起就走着跳着，赞美神，就来到了这个所罗门廊下。他是在那个门口被医治的，然后走着跳着就来到了这个所罗门廊下。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就会看到他，就觉得非常的诧异。
是在广场这么一个大的一个 open 的空间里边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话，真的是能吸引很多人。
是的，
是。然后彼得就借着这个机会，然后给这些人来传福音，宣告福音。
是。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彼得说，看到众人一起过来，彼得觉得很稀奇，然后彼得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大家对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什么感动吗？或者是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就是我在想，他当时是，就是在耶稣死之后，然后他又行了一个就是让瘸腿的人然后可以行走的这样一个神迹。
是。
那他说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当作稀奇，其实我觉得他是想让大家也回忆起来当时耶稣也行过这样的奇事。
是。
然后那 他其实已经是第二次来行这样的奇事了，但是大家还是觉得很稀奇啊，所以就是以这样一个疑问句，然后来引领大家去回忆起当时耶稣也行过这样的一个奇迹。然后而且就是我觉得很，就是彼得在说出来这句话，在这个广场上面跟大家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其实一个已经是一个灵性很大的进步了。因为在不久之前，不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还三次不认耶稣嘛，
是一个懦弱的状态。
对，然后就在大庭广众下，那个有人说，哎，你不是跟耶稣一起的吗？他说不是不是不是。
是，
然后大家都是一共有三次他都是说，我不是，我不是跟他的，我不认识他。然后然而在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广场上面，然后他行了这样一个奇事之后，然后像一个演讲一样跟大家去传这个福音。
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他灵性很大的一个成长了。
嗯，哦，是，好的。还有一点就是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他那个其实一看今天其实在场的这个人，其实主人公的话，我们可以右影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两位门徒，还有这个就是被医治的人。然后彼得说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大家是如何看这个事情呢？彼得为什么要说定睛看我们？感觉这话就是你们为什么要看我们，不应该看我们。大家是如何理解这句话？
我在这个地方看到彼得他的，就刚才恩妈怎么说的，彼得他的生命是非常成熟的，他也非常警惕，就看到这个场景就觉得，哎，不是我们做的，把荣耀归给神。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看到彼得是很能抓住当事人的反应，趁机去宣传荣耀基督的。那彼得这么说，哎，你们看我们干什么？这不是我们做的，他们以为是彼得做的呢。接下来的话他说什么呢？彼得说，哎，不是你们以为是我的虔诚
和能力
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是其实不是的。然后我从这里可以看到，就彼得他对神的认识已经非常深了，就是他的虔诚也不是因为他的虔诚，也不是因为他信得好。当然我们今天可能觉得，哎，这个人好有能力，很有各样的恩赐，可能他信得很好，就好像会多多少少会有这部分的因素会归于这个人。但是彼得这里一点都没有说他自己的问题，也没有说他自己哪里好，就是全部都是神的，全部都是这个荣耀都是归于神的。
是是，
就是只有神才能够行这样的能力。
哎，
就是消除人们的误解，就是人们这个时候已经对他们产生误解了，就是觉得，哎，这个人好像很厉害，甚至可以神话的感觉。
是，他就是想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
耶
稣
的
身
上。对，我想有两点他在这里需要强调。第一个是被他们杀害的基督已经被神高举了，并且在现在在天上也一直在做工，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说明是所有的荣耀都是神的，不可窃取神的荣耀。在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正式讲解基督。哎，所以他需要强调的这两点我想。
是是，刚才听那个约瑟弟兄的分享的时候，有一点就是彼得是一个很警惕，然后就讲就是这个时候不是想要得到大家注意的时候，他警惕就是这个时候要把这个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耶稣基督身上。那其实在我们的身上的话，准备这节课的时候，我们在提前分享的时候也有讲到这一点，就是那我现在就是是否有为了得到大家的注意因此很努力的部分呢？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点吧，就是无论是可能刚开始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说就是为了得到大家的注意而去做，但是在这个做成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边还是有一些期待，就是我做成了这件事，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我。会有。那有人会想在这个方面分享一下吗？
我来简单的分享一下。
好，
就是我觉得我肯定有这样的一些部分。
靠近一下麦克风。
好，我肯定有这样的一些部分，因为人可能 肯定会从做的事情中获得成就感嘛。
嗯，
而且当你成功的做成一个事情，或者那个事情感觉的意义很大的时候，可能成就感更大。
是，
但是我觉得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可能经常是，在我们的眼光目标是一直盯在基督耶稣的身上，
是。
然后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是不断的通过我们的话语、我们的灵修，然后我们将我们的眼光努力的放在他的身上。
嗯，
但是我觉得生活中还有很多的一些事情是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就是说，我真的做了这件事情是为上帝吗？还是为我自己呢？
嗯，
然后我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比起单纯的去划分说我这个事情是为了我还是为了他，我该不该为上帝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而是在做那个事情之前，或者不断的或者在做的过程中不断的去跟上帝有一个沟通。我觉得当有一个这样的在沟通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眼光肯定是在两边都有的，就是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上帝上肯定都是会有的。所以我觉得比起纠结于我们的眼光是不是只放在了自己身上，或者说我做这个事情或者人家做这个事情，而且我自己也比较警惕的一点可能就是一个判断的一个心吧。就因为有的时候好像在教会的里面啊，或者在基督徒共同体里面，可能更会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大家是不是真的在这样子去做哈。不过对我来说那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就是那个定义来说的话，就更重要的是保持一颗谦逊的心和跟上帝沟通的一个习惯吧。
是，
好，
那我们再接着分享第三点。是谁杀死了耶稣？这问题有点沉重哦。我可以请雷秋姊妹安妈姊妹吧来休息一下。
其实在这个广场的这个事件里面，然后这个彼得也有提到，那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耶稣，然后也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然后是他们杀死了那个生命的主。
是，
然后，其实来说的话，我觉得他是想说，主是为了我们而死的，然后主的宝血，流净也是为了赎我们所有人全人类的罪的，所以他的死跟我们所有人都相关，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活在罪里面的，那我们活在罪里面是没有办法，就是进到天国，也没有办法去到神面前的，是没有办法靠近神的。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去靠近神，然后那唯一的道路的话就是耶稣，
是
也通过耶稣的这个死去再复活，他的宝血，然后才能够建立起我们和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道路，这样一个生命。所以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了，然后也是因此，然后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是，好，有补充的吗？没有，大家都互相在看敦气，你要讲还是我要讲？那我讲一下。就刚才就 Emma 姊妹分享就非常的好，就是其实耶稣是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的嘛，然后还是是在当时的罗马这个帝国统治之下的那个时期，然后来的这个世界，然后活了三十三岁，对，然后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其实那与我们现在2000年之后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他的死与我其实有关系吗？这种问题真的是可以有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从一个很客观的问题上客观来看的话，我没有去 我没有像以色列人这样去拿石头去打耶稣，也没有当时这样去高喊，就是说杀死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也没有去喊，我也没有去纵容这些，就是纵容当时这个形式，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也不是那个钉兵，然后亲自来钉耶稣，我也不是那个比拉多，也没有判这样的罪。 其实看好像耶稣就与我没有关系，我也没有杀死耶稣，耶稣的死与我没有关系，但是其实不是。我们要看的话，耶稣他其实为什么要死呢？耶稣就是为了我们人类所有的罪，背负了人类所有的罪，就是背负了我，还背负了你，还有背负了所有听众的。
对对，就是我们的问题，虽然我们有说是谁杀死了耶稣嘛，然后在本文的那个脉络来看的话，当时那些人可能中间就会有喊着让他去死的那种。但是耶稣有一个事实，我觉得是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
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对，因为他是。
他是上帝啊，他是神，就没有谁，没有人能让他死。是因为耶稣他就是生命的主，其实就是生命的主的话就是给予生命的那一位嘛。他其实给予生命的那一位的话，他是无法被杀死的。就是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去的原因就是耶稣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将自己交托在。 将自己交托给这些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叛逆的人手中，然后主动的将自己交在这个十字架上被钉死了，就是想要背负人类所有的罪，然后代替成为这个罪的这个赎罪祭，然后想让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得到生命。是的，是他背负着罪，然后死去，然后是复活了。嗯。 然后所以耶稣的死是与我和与大家与听众与每一位听众都是有关系的。
是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他背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好，那我们再分享第四点。第四点呢，是彼得说是什么让这个瘸腿的人健壮了全然好了呢？好，那我们看第十六节经文的时候，我们 会看到写的非常的清楚，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因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是啊，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那我们可以从这节经文里面看到两个关键词，那第一个呢就是耶稣的名，那第二个就是信心。那耶稣的名是什么呢？ 我们经常在圣经中出现看到就是行神迹的时候，他们说奉耶稣的名，是，然后祷告的时候也要奉耶稣的名，是，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耶稣的名是有能力的，是有权柄的。那新约希腊文中间的这个名啊，大意就是其实就是这个人，其实就是指他本身，就是这个人的本身。那耶稣的本身就是神呢，是有能力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呢？信心 也是神所赐的信心，不是自己盲目的自信，这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神迹的产生，第一是神的名所带出来的能力，那第二呢是透过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才能支取这样的能力。那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凭着他对我们各样的应许，就是我们信这样的，信了耶稣这样的能力，信了耶稣他本身这样的名， 这个信心也是神所赐的。那这里说这个天生瘸腿的这个人说的信心其实是这个人的信心吗？也不是。那我们看到这个人在他没有医治得医治之前，他还没有见过耶稣，也没有听到福音。那更多的指的是就是二位使徒的信心了，就是二位使徒明白 神要医治这个瘸腿的人，是在这个时候神要见证他的名。那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是属灵的人可以知道，就是能够抓住神的应许，也能够知道神是否要医治这个人。所以这两个使徒就通过神所赐的信心还有他的话语 抓住神的应许，就大胆的宣告然后让这个人起来，就发生这样救赎的奇迹。
阿门。好，那我们看今天的最后一点是，通过今天的分享你得到了什么或是有哪些应用呢？马卡里奥弟兄来。
好的，那第一个还是说我们刚才讲了彼得能够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那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会有想到自己的生活中有多少次是真的能够把一切荣耀归给主，甚至有时候觉得自己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刚刚我们也分享了，每个人心里还是会有想要自己得荣耀的这一部分，这个心在里面。
顺便带上我，顺便带上我，耶稣你在前边可以受荣耀，后边带上我就行。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人本身的带着罪的天性在里面嘛。那这样的话，其实刚也大家也分享了，这个呢是可以说我们作为人没有办法避免的。那很重要一点是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去让自己去不去做荣耀神的事情。但是呢，同时也是我觉得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恩典，
是也是让我们看到这一点，
能够在我们看到的时候去不断的悔改，并且让神来帮助我们去在我们的生活中生命中不断去去除这样一些的自己的私心在里面。
是是。好，哎，约瑟弟兄。
从彼得的这个身上我可以就是能够看到他就是到目前为止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人了。就我们在读那个使徒就是四福音书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的现象，就是彼得多多少少有点爱表现自己似的，就是给人有这种的感觉。你们有没有？
非常有。很喜欢表现自己。
就常爱表现自己。但是在这里看到他说的话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把这个荣耀完全归于神。就是他有医病赶鬼的恩赐，不是他的，就是神给他的。也不是因为他信得好他虔诚。这一点也他也没有夸。其实他是信得挺好的。但是这一点也不能够成为他夸耀的资本。就觉得他的生命当时是非常成熟的，也是对我有一个很大的警告警醒嘛，就是生活中不管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觉得似乎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都是神赐的，还有跟有什么恩赐的话也是神赐的，都是所有的荣耀都应该归给神，就是需要时时刻刻的去警惕吧。
好，谢谢你的分享。
我的分享是我觉得彼得他抓住了一个通过见证去传道的一个好机会，就是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机会嘛，就是我们可以跟人家去说我们的经历，但其实一个事情经历下来以后，随着我们看的角度不一样，然后我们当下的感受不一样，去回顾那个经历或者去跟别人说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版本的可以出来的。我觉得上帝想要我们告诉人家的是什么样的方式，是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经历的上帝的恩典是什么样子的，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词语去表达它，怎么样让人家更好的去感受它，然后我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通过今天的文章，我会想再有一些时间去多想一下这样的一些事情。
你是说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是我们该去如何去很好的去正确的看这个事情，就是如何去明白神的恩典，然后如何去向别人去传达这个恩典，是吗？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虽然我不知道这样的表达合不合适哈，就是说属灵成熟的人他可能已经会了，就是已经训练过了，已经大概知道了，
想就是会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情。
他知道有一种什么样很好的表达方式是他和神都满意的，我觉得就是神也会满意的，他也会满意的
啊。其实我觉得吧，这个就是想这个，我觉得这个话其实 我觉得这个话的话它是从心里边的思想里边出来的，我觉得如何去讲话，我的想法是如何去讲的话其实也很重要，但是它可能不是那个人的一个，他就是我觉得比起话来讲， 我觉得这个人的思想和他心里边怎么想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是我们是心里边其实没有这样的恩典，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但是我们嘴巴上只是去想要去讲一些让别人听起来很恩典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很真诚的告白。然后其实当我们真正的心里边有这样告白的时候去做这个告白就可以了，我觉得比起嘴里边如何去说一些更恩典的话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去能够神让你去经历，然后当我们去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神做了这件事情， 很重要，要前几天一个姊妹她就跟我讲说她之前听别人讲说感谢神做了这样的事情，她觉得很官方。对，每个人他听众好像也不一样，反应也不一样。是，有的人就当一句话听了，有的人说哎这什么意思，对对，但是她说最近当她祷告遇见神，然后很有恩典的时候，她自己口里边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感恩感谢神这样的告白的时候，她说她终于明白了之前人这样告白原来是真的告白。是是，会有这样的变化。是，好，谢谢你的分享。
就是我以弗所书曾经也有说过，那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在里面，然后可以能够给予这样一个口才，然后去传福音，然后去能够清晰的向别人表达神所让你表达的东西。 就像是当时摩西在旷野40年的时候，他不是基本上都不怎么说话嘛，然后突然间让他去法老面前，然后那个说让把他的子民都就是那个放了这种，然后他就很害怕嘛，然后他就说你啊我不行，我已经40年就基本上就意思就是40年都没有说，我没有这个口才我不行，然后就是 派了亚伦去跟他一起去讲了。是，然后当然他其实有些事情的成就并不是说在于你的口才，而是在于神。就是他们去了，就算是派了能言善辩的亚伦去，但是他们还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然后一直神也一直让法老的心去刚硬嘛。然后当然最后这件事情的成就也是在于神，然后
最后的最后他们可以去出埃及，也是神所引领他们一步一步的走到的这边。是，其实看圣经的话也可以看到摩西说的话并不比亚伦少，感觉，对，而且后面就是处理事情啊什么的也都是他在处理嘛。是，就是神在后面做工。对，是。
这里面的话也是，那彼得他在这里面说的这些个话，真的是他在这里面说的这些个话都可以作为一个讲座的案例了。就是他的话，先从疑问句然后去引领，然后先用事例然后把这个人医治了，然后把大家的目光吸引过来之后，然后用疑问句做引领，然后
就是然后开始，大家可能都觉得自己当时把这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对的事情，然后他突然就开始反驳说你们是杀手，你们其实就是那个凶手，你们把那个生命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你们是罪人，就是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一个强烈的震撼可以让就是怎么说呢，算是演讲里面非常直击人心的一种方式了。但是在那个时代他肯定不会有这种演讲方面的一个指导，这种指导全部都是来自于神，然后其实也是神通过他的口来向大家去讲明福音的奥秘了。
是，好。
那我的感动呢，是就是第一点，就是那我做事情的时候，是为了得到大家的注意呢，我觉得给了我一个比较大的提醒。然后第二点就是刚才约瑟弟兄分享的，就是要警惕，特别是 今天里面经文讲的是能力和虔诚，有时候就是看到这些有这些恩赐，比如说赶鬼啊，就感觉或者讲到非常的好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医治病的能力的话，我们心里边还是会想这个人是不是比我更高级一点，比我更圣洁一点，比我更爱主，比我更，就感觉好像跟我不一样似的，感觉那个人他不一样，他有这个能力， 然后所以他就能这样做。其实其实的话，更重要的是，如果神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恩赐，给了我什么样的恩赐去做事情的时候，我是不是会想，是不是因着我的虔诚和我的能力做成了，我觉得给了我一个警惕，不是，是神，不是我的虔诚，也不是我的能力。好，那 今天呢是幸福时光的第三季《使徒行传》的第15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 www.ccm.net/cn。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的、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见。